一到十五节。那在把时间交给百里兄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围坐我们的儿童们。那我们一起。
我这里有一个提议，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也可以的话，你可以到儿童的时光那里去，因为他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准备这个母亲节的节目啊。我看见上个星期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在学习，所以啊，如果你能够的话，你也可以过去跟他们在一起，看看他们怎么学，怎么去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把诗歌，把他们所学到的啊，这个圣经的教导呢，用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母亲节的呈现的里面，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心里面很难过的是，昨天我听到温宇明牧师在讲对妈妈的态度，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把妈妈当作是我们的橄榄球，死死的抱住不放，用手抱也好，抱着她整个身体也好，抱着她的脚也好，死死不放。但是当我们年纪稍微长的时候，我们就把妈妈当作是篮球，记得吗？篮球是什么？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守着，没有的时候就丢给别人去。再下去呢，当我们更长大的时候，我们把妈妈当作是什么？排球，推来推去，拖来拖去。再大一点的话，妈妈就变成足球，踢来踢去，踢到最后踢到哪里去？踢到老人院里面去。今天早上我跟一般的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比喻的时候，一个姐妹她后来告诉我说，还不止啊，妈妈不但是橄榄球、篮球、排球、足球，妈妈还是高尔夫球。什么意思？原来你喜欢的是一挥杆就把妈妈不懂打到哪里去了啊，心里面很难受。我说妈妈真的是这样的可怜吗？我想不是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有了上帝所给我们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对于父母亲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新约的教导的当中，我们都看见什么呢？我们都看见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而且这个是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所以在这里祝贺各位做妈妈的母亲节快乐。没有反应的奇怪。
谢谢。
好，感谢主的恩典。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爸爸不要眼红，不要妒忌，下个月就轮到你了啊。所以我现在只是祝福我们的妈妈们，让妈妈们能够今天啊，不用在家里面开饭食啊，妈妈你不要在家里面开饭食，就在那边等啊。孩子们如果他们真的是忍无可忍，说妈妈我要吃饭，你说去外面吃就好了。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妈妈在我们的身边照顾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圣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恭敬地将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你透过妈妈给了我们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世界上面可以一直不断地接着妈妈的照顾成长。虽然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也许啊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深信你必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妈妈在从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给我们生命的塑造，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愿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孝顺我们的父母亲，使他们在世的日子能够长寿。我们愿意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这个母亲节的信息，我要跟大家继续再谈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一个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明显 的教导是什么呢？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这个应该是在这边的是吗？不是，好，不对，我不晓得今天这个东西为什么翻了过来。希望他能够听话，乖乖的留在这里，不要跑来跑去。好，那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保罗呢就特别安排了提摩太这个稍比较年轻一点的传道人到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去做服事的工作，就是派他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去服事。我说以弗所是一个大教会，它大不单是人数多，这个城市大人数多，更重要的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人的那个文化，那个的生活的习俗很糟糕的。如果大家对于以弗所的这个城市的历史，或者是对于这个城市有一点兴趣的话，你可以翻开谷歌去查一查古以弗所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在古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图书馆，哇，看起来图书馆那么大，藏书那么多，应该是非常有文化的。那当时候在以弗所的男人都很喜欢到图书馆去的，太太也很放心，认为说哎呀，我的丈夫去图书馆真的是有文化有墨水，但实际上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候的整个的情形是以弗所这个地方的男人常常去图书馆，是下边或者是他的后面有一个通道，通到对面的妓院里面去，所以男人就从图书馆的通道通到对面的这个妓院去。太太还以为他们有墨水有文化，实际上面男人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道德上面是非常败坏的事。那你也知道啊，如果你比较熟悉以弗所的历史的时候呢，你看见以弗所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以弗所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像，这个神像是一个，这里有人名叫戴安娜的吗？没有啊，好，感谢主，没有人叫戴安娜的，除了那个英国的王已故的王妃之外，戴安娜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看戴安娜的这个雕像的话，你发觉到戴安娜是一个多产的女神，意思说她不单是有两个乳房，她有很多乳房，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城市是一个靠着 女人来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所以我每次看到以弗所的时候，我看到以弗所书讲到保罗对以弗所的教导也好，或者是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就算是看到后来这个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在教导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很深的去体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罗马帝国在那个非常文明非常物质发达非常繁荣的一个的年代的里面，其实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习俗呢，已经一直的往下走。那保罗现在在写到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要跟提摩太还有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什么？说一件事情，上帝家就是教会是一个敞开向世界敞开的一个上帝的家，一个上帝的教会。 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以弗所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上帝的家是一个敞开的家的时候，它有几个重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看的。这三个重点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上帝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上帝的家是不是一个祷告的家？第二，上帝的家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家？第三，上帝的家是不是有次序的家？我在一开始时候给大家看见一个问题：如果有大人物要到你的家，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我想我们都会收拾干净，对吗？我们都会站在门口去欢迎大人物的到来。那现在这个世界来到你的家的门口，他要看你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这个世界来到你的门口，要看你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我们给世界上的人看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联络所，是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可以嘻嘻哈哈过日子的一个地方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不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是一个属灵的氛围。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属灵氛围是不是建立在祷告，是不是建立在圣洁，是不是建立在有次序的这件事情上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先看第一点，上帝的家是一个祷告的家。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好吗？来，请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告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也告诉提摩太，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他一开始就这样说，我劝你，第一就是要为万人恳求。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也透过提摩太去劝导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一，什么是第一？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最要紧的。那我们看见保罗怎么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告诉提摩太说你治理教会的时候要这样那样，不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当你在打理教会管理教会的时候，第一要紧的就是祷告。这个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内容呢？这个祷告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看见这个是祷告的形式，祷告的内容。我们看见保罗在劝提摩太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要为万人祷告，那么接下去保罗就很仔细的就说，为什么呢？为万人祷告的时候，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都应该如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学习祷告的功课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不是把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精神放在我自己和我的家和我的教会的身上。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为万人，为君王，为在位的祷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该学习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当然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祷告的时候要纪念很多的事情。保罗也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什么呢？说为他恳切的为保罗自己本身祈求。但是我就发现到在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的里面，保罗劝提摩太去 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第一要紧的是为君王、为万人、为君王、为在位的来祷告。在位的是指什么呢？就是当官的、做官的，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特别透过提摩太去告诉以弗所教会，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可以把我们整个的祷告的内容 focus 集中只在我的家庭，只集中在这个教会的范围的里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为更大的范围、更广的范围来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为着自己、为着我们这个小范围祷告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可能把这个教会敞开，让别人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吗？我想不太可能的。如果这个教会只是为了自己的话，那这个教会也不过是非常内望和 internalize 的一个教会罢了。不是的，教会应该是向外、向更大的这个合场去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到，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太过注重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不是说我们把祷告的事项集中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上是不对的、是错的，不是。但是我们总要听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为万人、为君王、为在位的祷告。那这是我们该学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万人、要为君王、要为在位的祷告呢？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而原来我们为君王、为在位的祷告，是使到我们这一群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已经蒙了大恩典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因为这个国家治理的好、治理的妥妥当当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敬虔的、端正的度日。意思说，我们不必为了许多的事情去愁烦、去烦恼，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的平安的一个的情况之下，去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保罗这样告诉提摩太、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的整个的氛围，就是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都被人当作是过街老鼠来看的。当时候的人看见有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要不就报官，要不就把基督徒逼到一个墙角，要不就是把基督徒逼到离乡背井，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当时候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你说啊，还好新加坡好彩是比较安定的去居住、去生活的一个环境。我们都说黑啊，新加坡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有没有在黑的同时去想到说，我们需要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为着整个局势、为着整个国际的局势来祷告呢？我们需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事情。那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呢，我们看见保罗也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这些万人、使这些君王、使这些在位的人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看到了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为万人、为君王、为在位的祷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他们看见教会这个所谓的上帝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是以原来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为中保的家。弟兄姐妹，我们在整个的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摆在什么的位置上面？我们的主是不是整个教会的元首？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很多的教会，我也看过很多教会的这个结构图，他们的组织结构图，那第一总是把耶稣基督 摆在最上面，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部门，很多很多的活动，很多很多的聚会。但是当我仔细的去不单单看他们的教会的结构的时候，我更仔细看那个教会平时的运作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在这些的有组织图的这些教会的里面，我反而是看见很多人是我打你，你打我，我踢你，你踢我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是这个地步，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很怕教会，我们的教会来到一个地步，是一个彼此不相和睦的一个教会。这不是我们要的，这不是我们的今天的教会要有的那种的形式，要有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反而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永远记得的，而且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就是我们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中保的那种的侍奉。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在服侍任何的比我们更大更居高位的人，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对我们的主的侍奉，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接下去我们看见第八节到第十节的里面，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是以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那这里我们看见很敏感的事情就来了，在教会里面有男人有女人，对吗？有弟兄有姐妹。保罗告诉提摩太，透过提摩太去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男的就是弟兄，女的做姐妹的，我们该怎么做？男人是无愤怒无争论，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生活的时候，做弟兄的，你该知道的事情，不是为了什么芝麻绿豆的事情而去争吵，不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为一个很重要的立场去争吵。这个争吵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见教会受到外来的攻击，当我们的教会遇到一些外来的莫名其妙的捏造的也好，或者是没有凭据的这样的一种的毁谤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敢不敢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我们的信仰的缘故，为我们主的缘故而努力的去奋战，不是在教会的里面彼此吵来吵去。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有的时候吵都是吵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装修的时候厕所应该用什么牌子的马桶，那我们吵这些很芝麻绿豆的事情，而不是在吵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信仰的战争。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谈，到底美国的这个特朗普我们应该不应该支持他。你认识特朗普了啊？应该不应该支持他？说赞成支持他的请举手，不赞成的举手，不赞成支持特朗普的举手啊，很好。我发现到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很直接的表明立场的人，那很多时候更多的基督徒是赞成、不赞成同时都做的。赞成的举手，他举手；不赞成，他也举手的。那我们变成一个什么呢？骑墙派。但是你没有仔细的再去想，到底你赞成不赞成这个美国的总统叫做特朗普的这个人，牵涉到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不是他的形式，不是他说话的那个大嘴巴，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我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拿起圣经，圣经是倒反过来的，这是什么一个东西来的？ 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虽然美其名的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竟然把他手上的圣经是倒反过来拿的。倒反过来拿什么意思你懂吗？把那个圣经是他这样拿的，不是这样拿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到底他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他常常都把信仰当作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幌子，当作是一个门面功夫，然后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亲爱的特朗普。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那个圣洁的那个立场站在什么地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没有愤怒，没有争吵，不是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时候 的事情来吵，而是能够站稳立场。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真神是我的坚固保障啊，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如果你认识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首诗歌原来是由马丁路德所写的一首诗歌来的。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他所面对的是撒旦透过天主教会来对于这个宗教改革的那种的啊攻击的那种的批判。但是马丁路德他站稳了他的立场，他认为说他知道，他也深深的体会到他所相信的神是他的坚固保障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去持守我们对于这个信仰这一方面的那个立场。那第二，我们又看见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女人，女人是什么呢？女人是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换句话说，姐妹们，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服装。哎，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提到服装？原来保罗要讲的就是当时候的那些女人啊，当时候啊，就是保罗的那个时候的那些女人，很多时候他们是透过外面的这个服装去表示他们是在这个社会上面什么阶层的人。如果你有兴趣去看图片的话，你会发现到当时的那些所谓的贵妇们，他们就整身就是装饰的漂漂亮亮。我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的笑话就是他们装饰自己好像圣诞树一样。那些没有地位的，那些平民百姓的，他们的女人啊，那些女士们的服装是朴素的不得了的，给人一看就知道说有分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的弟兄的在教会里面的姐妹们，我们看的就是到底这个姐妹她的服装是不是正派的，是不是正派的。如果她的服装是正派的话，就表示说她是和外面的人是与众不同的。那当然我不是说姐妹们你一定要穿白衣穿黑色的长裙才可以，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能不能在上帝的面前端端正正的，端端庄庄的去穿你该穿的衣服。你知道吗？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在那个实习的教会的里面，他们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凡是做司班的班员不能够穿牛仔裤的，他们一定要穿长裙，过膝盖的长裙。我就觉得很古板，古板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穿过膝盖的长裙，不能够穿牛仔裤？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和香港当时候的那种的风俗是非常密切的。凡是穿牛仔裤的都是一些在街边招揽客人的女人，不是正当的女人。那这里就让我们很注意到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服装是一个怎么样的服装？不单是姐妹，弟兄也没有两样的。到底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来敬拜上帝。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不但是我们里面没有争论，我们的外表是端庄，更重要的就是在第十节里面保罗说只要有善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所要表达出来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真实的彼此相爱，是不是当世界看我们教会的时候看见的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切实相爱的教会，或者是这个教会也不过是很表面很敷衍的而已。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啊，昨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啊，葡萄树 的这个团体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献唱完了之后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他们唱完了祝福祷告之后我们做什么事情忘记了，或者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你不屑回答我。我们在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吃饭嘛，你忘记了，我们一起吃饭。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是从前好像没有过的事情。我初在2019年来到这个嘎通福音堂的时候，我看见每一次吃饭都是争先恐后的，男的女的弟兄的姐妹的都挤在那边赶着要吃饭的样子。但是昨天我就发现到这个教会已经进步了，姐妹先，老人家先，弟兄在后面。我应该说先弟兄先姐妹先还是老人先？不是先啊，先姐妹 先长辈，然后才是我们的弟兄。那这个是表示我们的教会从我至少在2019年进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看见的整个教会的进步。这个是什么？行善。我们的表现在我们的善行上面，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看见这个教会是女士优先哈 Lady First 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在流露出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互相尊重的，特别是我不应该说 weaker sex，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就很多人要打死我，因为姐妹不是 weaker sex， 不是软弱的那一群人，不是。我要说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当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的次序摆在一个什么的地方，能不能使别人看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善行的，是圣洁的一个团体。接下去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教会是有次序的家。女人要沉浸学道，意味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看起来好像很敏感的一个课题，女人要沉浸，而且保罗不但说了一次，说了两次沉浸，表示什么呢？ Keep quiet， 是吗？ Shut up， 是吗？不是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做姐妹的和做弟兄的是有别的，是有别的。那意思就是说姐妹要沉浸的时候，并不表示说弟兄就可以呱哩呱叫，不是。在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劝姐妹两次那么多的讲沉浸的时候，乃是使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的里面不是呱呱叫的，不是吵吵闹闹的，特别是我们敬拜聚会的时候的那种情形。 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吵闹的教会，在聚会之前好像巴沙这样的教会，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论是来到教会的里面参加敬拜聚会也好，或是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的许多的活动也好，我们是有规矩的，有秩序的，不是没有秩序的，不是乱糟糟一团的那种的情形。其中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聚会都必须要事先安排筹备好，不是临时慌乱的那种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当我们看，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秩序有规矩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别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看看我们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教会是有大有小，不是无大无小的教会。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我开始侍奉的时候，那教会里面的好些弟兄姐妹都一直叫白磊白磊白磊，我 OK 了。当别人叫我白磊白磊的时候，我 OK 的。为什么呢？我不觉得什么样，因为在福音堂的这个的体系当中，我们就是称兄道弟的。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呢，当她在叫白磊白磊的时候呢，一个外来的讲员就提醒她，我说姐妹，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呼叫你的传道人。那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其中的那个的次序没有？在教会的里面是规规矩矩的做事情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记得长幼有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恐怕我讲的太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很紧张，以后非得叫我长老不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有次序的生活的，不是乱七八糟，不是没有分别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那这样别人从外面的人看，外面的人进到我们当中来看我们教会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教会原来是彼此尊重的一个教会。那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该学习的，也是保罗透过提摩太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事情。总的来说，我们学到的功课是祷告是第一，不是最后。不是因为找不到人了哈，那句话是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这句话开始的时候我一直点头的，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后来发现不对劲，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事情开始的时候人的起头也就是上帝的起头，对吗？你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做到没有路走了，已经是到了一个死胡同的里头的时候，你才求上帝，上帝啊，求求你帮助我了，不是。我们不是先求人然后才求上帝的，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开始，从事工的开始，从活动的开始，从敬拜的开始，从怎么样什么的情形都好，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恭恭敬敬的先将这个聚会交给上帝？我们一个很好的习惯，一个很好的这个传统，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先祷告，在聚会开始的时候也先祷告，那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第二，祷告的根基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是透过主耶稣然后向天父上帝祈求的，那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同时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也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我们看见在整个的祷告的当中，我们的上帝摆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的里面。第三，我们这里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祷告需要有真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应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今天下午的这段时间跟大家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们整个的敬拜的程序是一个怎么样的程序呢？我们整个敬拜的程序是从主耶稣基督的死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巧的，今天在主复活的这首诗歌我就唱了两次，今天早上在一个教会里面唱了一次，刚才我们又再唱过一次的时候，我就想起到底我们所侍奉的是不是一位真正复活的主，或者我们只是摆一个门面给大家看啊，这个是基督的教会，然后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呢？那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像祷告说，主耶稣，我不太会祷告，但是我愿意认识你，求你带我进入和上帝的关系，让我能够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不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的这位对象？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这个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是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救赎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你的人在这里聚会，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学习的教会。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头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求愿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记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要紧的事，也让我们记得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怎么样去生活，使别人看见的时候能够被吸引来归向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在你的爱中成长，在真道上面也成长，向我们施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姐妹。